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迎来新常态，数位转型浪潮刻不容缓。台湾如何运用 AI 技术重新想象未来，做到更多创新可能性呢？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 AI Go 科技报局和台湾微软共同策划的《拨开 AI 转型迷雾 ：Reimagine Taiwan》的系列节目。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未来的工作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大家也都知道，过去几年这个 AI 的时代已经降临。其实，在矽谷或是全球的科技圈、网络圈，都越来越热衷在讨论 Tech Intensity 科技强度的这个主题。那究竟在这个科技的密度、科技强度越来越浓厚的这个新的时代，我们要如何准备来提升我们个人的工作能力，来面对我们这个后续产业趋势跟产业的这个挑战，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增加个人的竞争力。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了这个四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谈一谈整个后疫情时代未来的工作会怎么演变。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我就从左手边这边开始介绍起。那第一位是我们的台湾微软 Microsoft 365事业群副总经理陈慧龙 Flora。
嗨，大家好，我是微软 Flora。
那第二位来宾，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经济部工业局的局长吕正华局长。
嗨，大家好，我是吕正华。
那第三位来宾，我们邀请到鼎恒数位科技的执行长简世平 James。
嗨，大家好，我是 James。
那第四位来宾，我们邀请到 OSMI 数位身份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李继广 Andy。
嗨，大家好，我是 OSMI 的 Andy。
好，首先我们这个第一个题目呢，要先请教一下这个局长，就是说面对后疫情时代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新局，其实全世界的产业都面临到同样的挑战跟机会，那我们政府要如何跟产业协助在数位浪潮中找到新的利基点？那譬如说像日本，其实因为它人口结构已经开始进入这个超高龄的这个社会，那他们大量的去引入迅速的去导入 AI 跟自动化的技术，那是不是可以请局长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观察到台湾在后疫情时代的工作跟产业会有哪一些啊短期或长期的一些冲击或机会或挑战？
好的，谢谢主持人哈。因为这个疫情呢，造成所有的工作形态都不太一样，那尤其上半年呢 ，work from home 让这些在家工作者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一个模式呢，会在后疫情时代呢，会去开展出来。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像我们在外销或者在产品的出口上面，尤其 Chromebook 的上半年真的是供不应求。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很多人他其实开会不一定真的要做这个实体的 traveling， 而是可以透过像微软的 Teams 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国产的训练的 EU 会议等等，这些会议的模式呢，都会让整个工作形态的来有所改变。那我们在人才培训上面，这些就要先做好准备。所以这几年呢，我们跟微软的这个开发者亚洲的大会呢，其实我们在 Deep Day 的这样的模式，把微软的这个专家送来台湾这边，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另外，我们又透过 AI Go 的方式呢，让产业出题，让人才解题，来去培养这样人才的一个准备。我想这样对于未来的企业，可以先做好新的一个准备。
如同刚刚局长讲的，这个世界趋势，自动化跟这个科技进步会带动整个工作形态的这个改变。那前微软的这个研究院院长 Richard Rushed。他曾经开玩笑说，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应该帮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但结果大家节省出来的时间都跑去开会，都开不完会。那我们是不是就因为这是微软的前研究院院长，我们是不是请这个微软的这个 Flora 来跟大家讨论或分享一下，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我们其实有鉴于就是我们自己有这样一个切身之痛，所以我们特地开发 Microsoft Teams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软体。那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荧幕上面可以看得到，因为 Teams 的关系，所以客户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使用者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开会。那现在最流行的，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这个通讯软体上面多加一些很有趣的一些 icon， 我们也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可以加上不同的 icon， 让我们的工作那彼此互相之间可以更连结、更有趣。那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后面的背景家里太乱了，在家工作我不想整理家，你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关系，它可以模糊背景，或者放上你喜欢的背景都可以。好，那我们有一些小的这个 应用程式可以让大家来做一些投票啦，或是记名或不记名的投票。所以一般来讲远距办公的时候，大家常会觉得说，哎，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会有分心的情况，那透过 Microsoft Teams 这些有趣的这个应用程式呢，就会可以让大家更连接，那也可以让大家在工作上面也可以更省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后端连接我们的 SharePoint 跟我们的 Office 365，所以呢大家可以做共编的工作。那所以不管是在做这个 brainstorming 创意发想，以及或团体讨论，或者是大家共同编辑一份文件的方面的话，会更有效率，可以省却以前所有的文件要一个传一个，那不要传到天荒地老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让我们透过这样 Microsoft Teams 把共编通讯电话会议整个可以串联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在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要远端工作，或者甚至大家有时候一大早要参加一些国外会议的时候，无时无地都可以来开会。那除了这个有效性以外，其实相对性我们也发现，由于 Microsoft Teams 的导入呢，可以让我们的一企业主在金钱上面可以更节省。这个包括什么？包括远端协调工作的这个有效性提升。这个另外包括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节省掉很多不必要的这个出差旅游的这个情况。那以及我们很多的员工在切换不同的应用程式里面所花的时间，大家想看，如果你开一个会议，你需要用 email， 你需要用有的人用不同的通讯软体，其实在使用上面它会耗费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有算过，就是用 Microsoft Teams 之后呢，其实很多的人在工作上面，他大概每个周每个员工大概可以节省4个小时的时间。那如果你乘上52周，其实这个省起来的这个效益就非常的大。那所以总结的话，就是用善用科技可以让大家的会议工作更有效率。比如说会议前可以开放公告小铃铛，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这次开会 的主要聚焦是在什么地方。会议中我们可以用 Microsoft 的 Teams 直接来做录音的动作，也可以把会议记录直接在会议在 Teams 里面发送给大家。事后的会议的工作后续动作呢，大家也可以透过 Teams 直接来发送通知，所以与会的人就会可以更有效率来工作。这就是我们觉得科技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有效率跟更多工作上面的提升。
好，谈到人，那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这个鼎恒数位科技的执行长 James。 这样就是说，一般AI 导入在制造或消费的这个场域，大家是比较好想象的，但是 AI 怎么样去导入在人资或是 human resource 的这个企业的流程里面，去提升人才的竞争力，是不是可以请 James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谢谢主持人哦。那大家都知道，人才是企业一个成败最关键的因素，这大家都毋庸置疑，也是大家都非常相信的一个 belief。 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在台湾在推动这个所谓刚才讲 AI 应用在人资方面呢，其实在相对国外来讲是相对说真的比较落后。那第一个是因为我看到一个现象是长期在这个HR 长期被忽视，大家虽然一直觉得人才最重要，但人资部门呢相对在台湾的企业都比较保守，所以台湾很少看到这种比较好的一个工具在 EAA 的应用，因为这都是需要投入资本。那第二个呢，就是企业主在这样采用一个新的工具的一个思维也比较受限。那我们常听到一些客户或者一些老板企业主在问说，导入一个新的人资系统大家可以砍掉几个人，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那我一直觉得 AI 在人资的应用可以慢慢突破这一块来思考，也就是 AI 应该不是取代人 AI， 而是应该去协助人提升他的一个附加价值，可以让人类的工作可以更多样化、更丰富、更有趣。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来看 AI 在人资应用的一个方向。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看在 AI 大部分台湾目前我们有在做一些方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可以看看国外甚至一些趋势有做哪些好的工具。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投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国外很多的地方，他把这种人需要重复做的大量的工作，他透过 AI 去取代，包含像什么履历的挑选，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精神在做履历的筛选，用了非常多人力，可是你发现那是非常无效率的。其实可以透过一些资讯，我们不要讲 AI， 我们讲机器学习，怎么样让公司的一些人才可以去归纳出我要的资料，从大量的资料去捞取我要的履历。那第二个呢，国外也有一些技术现在已经做到用求职意向调查，也就是说公司有很多职缺，尤其那种大型公司，那我到底是不是和这家公司 应征者不一定知道，他可以透过跟机器的问与答，或者是一种 chatbot、robot 的这些方式，它可以协助你找到更好的一个工作，适合你的工作。好，这是国外有一些应用。那在国外用很多年的，像 Dell 或联合利瓦，他们有一个叫 AI 的面试，它的面试比较不像 Teams 是即时的，而是我们在筛选大量的应征者的时候呢，在更前段，到面试通常都比较后段。大前段过去我们都只是透过纸本的履历在判断一个人才的优劣，但是呢，现在有很多工具可以透过一些录影的方式，透过脸部变相的方式去判断你这个人的除了情绪、专注度，甚至现在有些技术已经可以做到帮你去判断这个人的个性，他的态度积极是否严谨，这个很快的透过这种机器的一个判断，可以让你在大量人才里面找出你要的更精准的人才，甚至呢，这些都可以跟你公司内部的长某去比对，所以你有大量在做这面试的时候呢，你可以累积更多的资料。我们现在在讲的数位转型或这个机器学习，都是要透过大量累积资料，找出公司更需要的人才，可以建立长谋，可以提升整个公司在求才的一个效率。那这是在招募方面的应用。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下一页，我们可以看到跟企业的一些学习趋势。那我们可以知道，像我们所谓的这种新世代的员工，其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一定只是你的一些薪资的一些差异，不像过去的五六年级的这个求职者。他现在更希望的是什么？我在公司有没有发展？我没有学习的机会？那其实国外在应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它可以有一些比较新的学习趋势，它可以让公司的员工可以知道他在公司内部的未来的一个发展。包含他会把很多的学习变成微型化学习，透过行动的载具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些很快速的学习。因为现在资讯太多，所以很多的微型设计。那第二个，刚刚讲 AI 学习可以怎么做呢？它可以透过我常常比喻有像 Netflix 这东西。你如果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打开看是这些电影，下个礼拜六开又一样，下下礼拜开一样，你应该就不会再进去了。那国外的一些学习知识已经帮你做到说，它可以因为人的兴趣学习，甚至公司的不同的跟我假设我是业务在做的比较好，他看什么课程，他在做什么样的学习，公司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甚至呢我自己对我未来的发展他会告诉你说公司的工程师几年后变成业务的经验几率有多少，他的 career path我可以很清楚学到 career path， 它就可以推播不同的学习课程给你，它可以让人家自主学习去做，这是国外现在已经有在做的。那包含这些可以结合很多游戏化学习、社群化的讨论，那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收集这些员工学习的历程的这些数据，甚至他升在我在做我的绩效、公司的接班人 critical position 的一些设计，还有我自己个人的学习经验跟我个人发展的时代趋势，可以给我更好的一个建议。那这是一些国外在 AI 的应用，也可以让 HR 工作不是停留在人事行政，而是可以赋予公司在人才培育以及这个招募有更精准的一个方向。这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国外看到的很多的趋势。
好，谢谢 James。 那其实我们刚刚聊的除了在这个工作的场域开会啊，还有这个沟通或者这个人才的培育或自己职涯的发展之外，其实 AI 在整个消费的这个环境也有一个很长足的变化。那尤其像金融业，其实现在 FinTech 或数位金融都已经有很多的 AI 的技术跟应用可以导入到整个消费的这个行为里面，甚至在这个金融的这个分行的这个现场，有很多新的技术是甚至不用像以前我们要很多签名啦、印章啊等等的。那在数位身份这一块，其实也已经改变了整个金融业对于这个人或客户，传统我们叫做 KU Customer KYC 的这个认证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 OSMI 的 And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案例？
OK， OSMI 是就是目前现今成立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但我们对于数位身份这议题其实已经研究了三年以上。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这个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在现今的社会中，其实要如何去确认你在数位上的 identity， 你是谁这件事情，它其实非常难以证明的。那在比如说像最近的 COVID-19 来讲的话，很多很多传统的产业它可能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必须到线上去做很多的互动，甚至是工作需求。那这件事情你要如何去证明你？那在以最新的科技为例的话，比如说像是 deepfake，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一些叫做变脸的 app。那它可能可以让你去及时的变老，然后是变成一个艺人带到电影里面的代入感。这背后它其实是利用 AI 的科技，利用刚前面所提的 Deepfake 这个科技去 及时的去做一个脸部的微貌的换脸。那这件事情它其实也会应用在金融领域，可能会发生一些诈骗行为。我们可以看到同影片，其实像是金融领域的话，它其实我们举例像线上开户这个过程中，这是我们提供的新的解决方案。那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如果是现行的数位银行的开户，我们大概都会发生什么样的流程？第一个可能会是必须要先去传统下载一个 app， 那下载 app 之后就要输入一些你的个人资料，然后可能会请你去做一些身份证或是健保卡、驾照等等的拍摄。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请线上客服，他会去做一个审核。但这个时间通常会是1到2天，其实算是还不错的。那像是我的同事，他可能就是过了3天之后，然后被客服去叫到了，说先生你可以到分行吗？来一趟，就是你的证件好像有点不是很清楚。利用这样的方式，他其实又必须要花个可能一个上午去请假，然后到分行去做。他其实就丧失了所谓就是数位开户的这个意义。那所以我们就想要利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利用 AI 的科技，像是看的第一步的话，我们会利用 AI 去做就是拍摄证件之后做影像辨识，然后将上面的字源去解析出来，帮助使用者自动带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利用 NFC 的感应，也可以去读取如果是有晶片证件，比如说像是明年台湾可能会发行的 EID 等等，那把这些资料自动带出来，可以确保资料正确性。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想要利用 AI 去进行就是所谓的人证比对，身份证证件上的照片去跟你本人来核实说，你是不是真的就是照片本人，而不是说我捡到一张证件伪冒别人去进行开户这件事情做线上核身。然后同时间也可以去预防刚提到的比如新形态的 deepfake 等等的诈欺科技的样态，然后来去帮助现行的像台湾的金融业者或是国外金融业者去做数位开户的这个过程。
好，那我们其实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刚刚的这些来宾的这个介绍当中，一定可以很强烈的注意到说，我们的 tech intensity 正在快速的增强当中。那接下来还是要再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吕局长，就是说台湾接下来在10到20年内一定没有办法自外于世界，其实整个不管是产业还是企业还是个人工作者，都必须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这个科技的强度越来越强，密度越来越高。请问局长，这台湾在政策或台湾在相对优势上面有没有什么既有的基础，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趋势上面可以拔得头筹？那从工业局的这个角度来看，要怎么样去协助台湾不管是政府或民间来去迎接这样的挑战，掌握这样的机会？
好，谢谢主持人。我大概从3个面向来做这样的分享，尤其在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长期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上面呢，大概我们其实政府部门呢也看到这样的趋势，所以过去的4年总统的任期呢，他已经提出了5+2产业创新。那是新的这4年他怎么做呢？他先从一个金字三角形来看的话，中间这一段就是5+2产业创新里头加入更多的 AI、更多的 IoT， 让他能够把它的转型的部分做得更好。那另外做好之外呢，他在总统在今年的就职演说也特别提到要有的6大核心关键的一个产业来发展。那6大核心里头第一项跟第二项就是其实在数位化、在 AI 或者在资安的部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资通讯的一个推动以及呢未来在资安的一个准备上面要做一些拔尖的一个做法。那同时在底盘的基盘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对于人才的培训或是法规的调适，那正是比较长期的一个扎根的部分呢，怎么样实际再去做推动。那我现在就针对于说我们对资通讯的部分呢，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在美中贸易摩擦之下呢，其实台湾的厂商也在做供应链的移动，所以呢再加上今年上半年的疫情的发生，很多这个城市呢就 lock down， 或者是它在供应链的运送上面就比较不足，所以呢我们发现这个 supply chain 的 resilience 其实非常重要。所以呢未来这个10年、20年就是供应链的移动，我们怎么样让更多高阶附加价值的厂商回来台湾。那这个刚好过去2年推动的这个欢迎台商回头回台计划里头呢，我们已经有201家的厂商呢回 回到了台湾。在审查的过程中，我们其实特别加了一项，就是它要有一个智慧化的一个产线。那这个智慧化的部分，它可能是在入料的部分的智慧化，可能在工厂制程当中的一个智慧化，甚至在它的这个仓储上面做智慧化，加入更多的 ICT 的部分或是 IoT 的感测元件，把这些数据的资料呢，能够透过后台的分析变成有效的一个管理，让它的制造更有效率。所以更加确认有200多家的这个厂商呢，让回来台湾，它新设的厂线，这就是累积未来的10年、20年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在推高阶制造中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能够往前去做推动。那在这里面呢，加入 ICT， 加入数位转型，其实是在我局里头很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数位转型呢？因为你要数位化、数位优化、数位转型，每一个厂商、每一种产业，百工百业它方式是不同，那导入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或系统整合的这些厂商，那可能有些需要跟微软的 Azure 然后去做智慧工厂的一个开发，或者是透过 Amazon 的云端，或者是 Google 的这些 supporting 的一个工具，我们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进程，其实未来在后疫情时代，我们在供应链的移动的时候呢，其实让台湾的厂商有更好的环境，让我们的产业的竞争力呢，因为导入了这些资通讯的部分呢，有些不同的案例。譬如说我们在印刷电路板的部分，它可能在以前已经做得相当不错的 AOI 的检测，但是它 AI 的这个能力已经提升到运算上，可以把这些印刷电路板的一个图像呢，知道它焊接焊得够或不够，然后去做分析。那这个 AOI 加上 AI， 这个也是一个未来趋势。或者是用到医疗上面，可能有一些医师在判读这个癌细胞的时候，他需要一些 X 光片。那经过这些判读之后呢，其实他经过 AI 的分析，可以让他更快的确认这个样的病症或病灶。那甚至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常喝的咖啡 Luisa， 其实我也实际去工厂去看，他把他的这个选豆还有分豆还有各个分店的部分，能够透过资通讯的导入，让它 business 的 intelligence 更加的一个扎实。那同时呢，有一些食品的非登不可或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它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的收集往后抛转，可以节省它人工的人力，而且在企业管理上更有效率。我想这个是未来10年、20年大概要持续去做，而且用到各个产业的数位转型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好，谢谢局长。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趋势上面，似乎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国家，甚至任何一个产业都没有办法去回避这样子的课题跟挑战。那我们现在因为 COVID-19 更是加速了这整个变化的进程。但回到每个个人工作者，其实个人工作者数位转型，或个人工作者他线上协作的生产力的提升，或如何去了解以及面对这样子一个新的这个数位的这个冲击。其实想要请教一下 Flora， 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或国家的领导者，微软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些决策者或领导者来帮助他们，因为每个大家都有自己的公司或团队嘛，怎么样去协助这个领导者他们所带领的团队或他们所带领的公司或组织能够提升他们这个数位或线上的协作的生产力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微软在后疫情时代整个数位转型协助客户做数位转型的部分的方向呢，第一个我们是真的是 Queen 局长刚刚谈的，就是整个企业需要具备 resilient， 就是韧力的部分。那在韧力里面，微软有提出6个面向在韧力的部分需要来加强的部分。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保护你跟增加你的营业金额，那以及加强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让你的财务状况可以更有弹性来支配？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一些订阅式的服务，以前你可能就是使用固定资产，那未来可能用更多的订阅式服务，或是运用远端会议的方式，可以让你的在费用成本上面能够更可以来节省。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有特地把这个六个方向的这个韧性呢，我们把它 summarize 3个例，那这样比较容易记。第一个是行动力。那很多的业主在远端工作这段时间，大家觉得说，让我的员工可以远端工作，我就已经有行动力，我就是数位转型。但是大家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数位，在很多企业主在做这个让远客户让公司的员工可以远端工作的时候，其实常常他们使用的是 免费的社群软体。那免费的社群软体有它的市场，有它的需要性，但是大家知道一件事情，这样的一个社群软体是不是有足够的资安的防护？所以大家很多人在讲说，哎，不要钱的最贵哈、哦。那其实大家这是一定要在提供员工的行动力之前，大家也要考虑资安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有完全的让我们的所有的企业的安全能够达到最高标准。那另外行动力里面，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主用各种不一样的软体，比如说有用社群软体，有用 email， 有用不同的账号等等的，甚至我还上次还看到一个公司用了不同的这个大概有三四种不同的 email 的系统，邮件系统，那我就很好奇它怎么样来做整合的部分哈。那所以这个就提到第二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敏捷力，因为我们在远距工作或者是在未来后疫情时代的时候，整个数位转型里面谈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很快速来变化，可以快速来呼应世界的这个转变，那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系统端可以更快速敏捷来回应整个世界的这个需求以及我们客户的改变。那所以在敏捷力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希望企业主可以开始来思考，我们怎么样透过人才的培育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敏捷力上面能够更加强。那刚刚局长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做很多的智慧化，那当然收集很多的 AI， 很多的这个资料，那透过这些资料，我们怎么样培养公司可以有很好的洞察力，善用这些大数据，让我们这些大数据可以告诉我们预测未来的事情，或者是让我们避免一些事情，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洞察力。所以我们希望企业主除了在看好你的成本以及你的营业以外，另外资安以及行动力、敏捷力、洞察力这边是需要注意到的。那下一页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是我们一个客户根基营造。大家以前可能会讲说啊，营造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产业，而且是一个非常人力耗非常多的这个产业哦。那自从他用我们 Microsoft Teams 以及 PowerPlayPhone 之后呢，他就透过这样子的软体呢，让他的整个行动力、敏捷力、洞察力上面大为提升。比如说行动力上面，以前呢他们需要用不同的社交软体、不同的邮件，所以大家都每次都搞得非常的疲累哦。现在的话，他用过 Teams， 就同一个平台，同时在这个地方做所有的会议、讯息、视讯，甚至工地上面他有任何的物件问题，他在上面直接拍照，直接传回后端公司，就直接可以来做处理。另外在敏捷力的部分呢，他们自己的人自己去学，我们有一个 PowerPlayPhone 的软体，这个软体呢是我们非常 local， 就不太需要程式很大量程式语言的这个能力就可以来做的。因为这些工地的主任，他们其实最了解他们自己的流程要怎么样设计，所以他们自己有一个口号，就是自己的 app 自己 build。所以呢，他们自己前阵子也跟我们分享，他们整个用透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一个软体，怎么样让他的工作上面更有效率。那第三个就用他的大数据，他可以更精准的来预测他的材料以及他的人力，让他的人力跟材料可以用到最精准的这个情况，可以让公司可以节省大幅度的成本。那另外更重要的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其实是少子化，营建业也面临到少子化、人力少的情况，所以透过这样整个智慧化怎么样医化的这个情形，它可以更吸引到更高阶的人才到他们的业界里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去提高员工的数位竞争力，可以让员工愿意更留在这个公司。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客户端帮助客户的实际案例。
好，谢谢 Flora。 那其实有很多变化或趋势，大概我们都是一定要去面对的啦。那将今年有碰到这 COVID-19， 有人说之前的 SARS 其实让整个全球的电子商务有一个长期的长足的进展。那也有人说这一次因为这个 COVID-19 让线上的服务也有一个长足的变化跟长足的进展。那我想要特别请这个 James 跟 Andy，就是从你们这个比较新时代的创业者来看，在这个后疫情时代，有哪些观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 James 先。
最近那疫情开始有一个笑话，大家常看到，我相信大家有看过，就是说促进数位转型的这个选择题嘛，是谁？是公司的执行长，或者是 CTO？ 其实答案都不是，是 COVID-19 哦。那我们在这个产业，我也发现这个明显趋势非常非常明显，包括我们自己在做云端。七年前投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大家都企业都不看好云端，都不认为这个云端会成功。哦，那我觉得呢，这个 COVID-19 的确帮助了整个数位转型有非常大的一个突飞猛进。哦，大家开始重视这个议题了。我们接触一些非常传统的公司，它过去其实都避谈这些云端，避谈这种行动化，甚至避谈这种所谓的转型。 那现在逼得他不讲好像落伍了，所以你看很多那种高阶比较资深的管理者开始也认为自己要哇，我一定要远端视讯等等，这是我觉得 COVID-19 带给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第二个我看到一个很好的趋势是什么，其实台湾我刚好局长也在这边跟局长分享，我觉得台湾过去当然有半导体业的非常成功的发展，那未来大概下一个目标当然总统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跟方针。那我自己在这个实际业界看到，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是什么，台湾有非常好的资讯人才，台湾软体人才的确是我个人认为是全球可能前五名都有非常好的资讯人才，那但是台湾少了一个 role model 可以证明这些资讯人才可以怎么样发展的更好。所以台湾这些所谓的资讯人才现在的都在哪边，都在博弈业，都在这种外商的，对，外商也为了要争取人才嘛，在台湾设了非常多 AI 发展中心，那甚至呢大陆有一些像也不要去指明哪些企业，大陆很多的软体公司就养在101，一次养两三百个工程师，为什么？他就是看到台湾好的软体人才。可是台湾有这么好的人力素质，结果我们都在干嘛？都在帮人家代工，这产值是非常非常低的代工，虽然他们薪水很高，博弈业薪水无敌非常非常高，那但我们还是在帮人家代工。台湾需要一个 role model 把台湾的软体产业走出去。那我看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大陆也有公司，那其实两岸常常在跑，反正有一个很好的契机是什么，其实在大陆我发现他们不容易在半导体业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因为大陆人比较浮躁，他们做电商非常厉害，因为这是快钱，所以他没有能力没有资源跟没有精神跟耐心去做这种需要磨的工作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像我们在做这种 HR SaaS To B 的这种行业的确就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去磨。那台湾是不是可以找出这种把我们的软体人才怎么样找出一个 role model 导到一个方向，那不是以台湾为主，目前我看到这个 To B 的 SaaS 的这种领域在整个亚洲，我当然不讲美国当然没问题，发展非常蓬勃，但是美国这软体企业到台湾的确尤其在 To B 这有非常多门槛，有对到非常多的这种进入的障碍，因为风土民情制造业一些不同产业的影响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我觉得台湾可以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To B SaaS 的 model 帮台湾做个 role model 把它走出一个未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大陆企业出不来，日本产业非常保守，在软体业的投资期不像台湾这么的蓬勃发展有朝气，如果可以把这些人的素质导到几个 role model 来做一个好的一个 solution， 那面向亚洲包含像我们自己的策略很清楚，那刚刚局长跟我聊天交流说看到我们的这个 slogan Leading HR SaaS in Asia，其实我们在看就是这件事，我们怎么样搭着微软，其实我们是微软非常非常密切的 partner、其实我们现在在发展的 HR 系统不是在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人资行政算薪水，而是怎么全面的跟 Teams 跟这个 Office 365跟这种这个很多微软的一些产品、甚至包括Power Platform 这些东西怎么去整合，这是我们下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是什么、我们进到越南设了公司，我们现在看到越南这个地方是非常落后，因为一开始出现大家都往简单去做，所以很多软体人才在当地他们往这种 2C 的产业 2B 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再利用这个疫情，然后大家开始重视这种 2B 的一个云端的发展、甚至这个软体下，然后利用台湾的这种软体人才优势怎么找出一个好的题目好的方向帮台湾做出一个好的 role model， 让这些真的软体人才可以回归帮台湾创造更大的产值，而不是帮这些博弈业帮这些大外商，好像微软在这边也是帮这些外商甚至帮这个大陆的一些厂商在做代工，这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好好思考 COVID-19 带给我们的机会跟我们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好，谢谢 James。 那 Andy 呢，你有什么观察？
OK、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大部分其实就是都非常认同，然后就比如说像 Flora 前面提到，我觉得在很多企业它转型过程中，然后资安这件事情它是可能很不熟悉很不擅长的，那所以我想可以就这个角度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在比如说像是一些传统企业，他们如果今天他想要使用了一些远距的方式去办公，然后或者是一些视讯的方式去互动的时候，我觉得在通讯产品的选择性上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其实是当你有很多员工他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协力厂商外包商，他也许还不只是在你的办公室里面，他有可能是现在是在家里，或者是也许像刚提到营造业他可能会有所谓的一些外包商或者在工地的需求的时候，你怎么很好的去管理他们，然后也可以确保说你不要让你的一些机密的技术文件去外流，甚至是你的如果有一些机敏的设备，然后比如说像笔电等等，我带到外面或是在家里办公，我不小心被我的朋友或是其他人可能可以去读到里面的资料，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很接下来应该会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数位身份很重要的认证可以帮助解决的地方，比如说像是国际有一个叫 Vital Aliens， 它其实是一个算是资讯认证 passwordless， 就是去密码化的一个认证的联盟。那也许可以利用一些生物特征，或是利用一些 OTP 等等的方式，可以去做 2FA， 就是双因子认证，让你说在登录的时候不是只有带入账号密码，我可以再加一个别人可能一般来讲拿不到的东西，去作为一个带入登录的一个 token， 然后来去帮助这个登录认证过程中更安全。然后另外比如说数位身份，或者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影像诈欺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慢慢也是比较严重的，也慢慢普及的。比如说像我们其实也有像是交友软体的客户，那大家可能会想到交友软体它为什么需要用到影像辨识跟就是活体检测技术，因为其实很多交友软体他们上面可能会充斥了一些色情广告，然后或是诈骗等等，那他们可能会利用网络上的一些网红照片放上去，就说这其实是我。那你要怎么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可以利用活体检测技术去比对，说我真的是一个真人，然后并且说透过人脸辨识去确认说，好，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确认，然后说他是本人，那之后再加档，比如说打一个像 Facebook 蓝勾勾等等，那这样子就可以帮助这个生态可以更确定说，好，我真的是实名制了，然后在某些需要的交软体上，它可以改变它的生态，或者是像是一些租车业者，或者像现在很普及的共享业者，那他们可能都会有需要说，我要如何在很快速的时间点，我可以让使用者去租到一台车。那往往的话，像刚前面提到，如果像是银行的方式，或是共享业者的方式，它可能需要等，就是半天到一天等等的。那这样使用者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性的去解决这问题。所以现在 AI 科技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可以去解决这类的，就是在数位转型过程中，或是帮助人去做一个辅助系统，然后来降低人把人的效益发挥到更有优势的地方去做。
好，谢谢 Andy。Andy 刚刚提的这些应用，可能大家会比较好想象，但我想要拉回来再请教一下 James， 就是说你刚刚讲到人力资源或 HR 的部分，我就作为一个企业主或一个老板，我就有一点点比较难想象，是不是跟我们再多分享一点点？就是说，你会给我们这些企业主或是这些领导者什么样的建议，来把 AI 或是把这样的技术导入到整个人力资源的这个流程或做法上面？
其实我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想谈的面更广一点，不是导入在 HR 的这个领域。我最近看到一个 survey， 大概有 83% 的企业认为数位转型非常重要，毋庸置疑。但是呢，另外一个同分数据呢，它有 75% 的企业者认为它导入数位转型的效果不如预期，非常高的比例不如预期，有 75%。 那我从这边衍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当然知道数位转型非常重要，但数位转型这五个字里面重点在哪里？很多人都放错重点，导致失败率，很多人把它重点放在数位化。数位化的确是我们看到的行，这是比较容易做的，我到台个新软体有个新的技术就可以执行了。但是重点我们不是要数位化，重点是我们要转型。所以转型这个议题就在 HR 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转型，包含我经历过非常多的转型，当然早期我也在台积服务，在很多企业看过很多很多所谓的转型。其实转型最困难在哪里？在人员的抗拒。人员抗拒是企业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 bottleneck。 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所谓数位转型可以顺利的执行，转型是一个议题以外，怎么样让你的 HR 可以真正做一个 HR？ 我常常讲，因为我在 HR 大概20年了，这个服务的时间，我发现大部分企业对 HR 定义就是在人事行政，提高效率，不断做这行政工作，怎么样发薪水发得快，发得对，要找104，要怎么样 ？Anyway， 这是很多行政作业可以做得很快速，可他没有想到人力资源最重要的工作在协助企业累积人力资本，企业才能继续的发展。那怎么样让这个员工的心态文化可以改变？这是我觉得大家在做数位转型里面应该要回来好好思考这个问题。重新看看你的 HR 是不是可以帮公司做几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几个。第一个，文化的创造，我怎么协助企业创造一个适合可以做数位转型的一个文化，可以鼓励员工可以尝试犯错，可以鼓励员工有更多的想象，更多接受模糊的空间，甚至员工可以有成长性的思维，这是在台湾企业非常非常少谈到的一个构面。台湾企业通常很喜欢去学一些国外的新的一些管理技术，什么 OKR 啊，什么 OSGM 啊，什么一大堆。可是我常常讲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你有没有想过，重点的不是这些工具，不是这些制度，而是里面的这群人，他对这个文化的理解跟他心态的改变，是不是你要的？ 所以要回到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呢，其实我做人力资源这么多年，我自己浓缩成我对 HR， 我觉得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帮公司说要企业的文化，尤其现在在发展就是所谓企业数位转型的文化，这是非常棒的。那我前天因为跟微软办了一个活动，微软人资长 Linda 跟我们也就演讲，我听到微软在这一块方面，为什么他可以在短短四年内有这么大的一个突破，其他化段非常多的精神在人力资源的这个转型方面，在帮这些人的思维文化的改变，这是我觉得 HR 微软在这个转型非常成功。那刚刚回到第二个 HR， 就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你的主管啊，我常常讲 HR 不是设计一个绩效制度的表格发下去请员工填完交回来，我的准时收回来的时间啊，这是准时完成率， HR 的 KPI 不是这个， HR KPI 应该是让你的主管怎么弄，不要说表格，这个表格对来讲是个工具，怎么用这个工具让主管会去管理你的员工，协助员工累积人力资本，这才是真正人力资源管理应该做的事。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说怎么让你的主管从 issue manager 转换成 people manager， 让你可以在人去带人的文化转变，那才可以真正在这个快速变迁的年代让整个数位转型可以更顺利更成功。否则你买了再多的资源再多的投入进去，人员抗拒都会让你的数位转型付之一炬，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好，谢谢 James。 那 Flora 最后我想要跟你请教，因为其实我们从 Mayo 跟 TechMe 的例子里面看到说，的确这个 Tech Intensity 就是很明显很具体的在增强中。那微软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它自己就面临了非常多次的自己的转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全球前五大市值 的公司，那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也跟上了云端的时代，甚至 AI 的时代。那是不是可以请 Flora 就是就微软的这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不管是微软或矽谷，越来越多在讨论这个 Tech Intensity 的这个主题，就是微软怎么样去可以协助自己或协助这些企业去因应或面对这样子 Tech Intensity 增强的这个趋势，来建立一个长期的竞争力。
Technical intensity 的确是这几年非常重视的这个话题哦。那因为最主要是配合数位转型，刚刚 Mario James 有提到，就是因为数位转型的关系，很大幅度其实是在人才文化的培育。那微软在过去这几年的数位转型里面呢，我们也的确碰到一些挑战哈，因为数位转型在这个整个科技强度 technical intensity 里面，其实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所谓的科技导入，第二个呢是所谓的科技的深入。科技的深入，我想我这边我不多谈，因为科技深入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工作这些人可以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更有效的环境，比如在我们的云端平台 Azure 上面可以更有效的来发挥运用。那技术导入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用 local 的这个工具可以让员工呢他可以自己发展他自己的软体。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刚刚在谈根基营造，他的 app 他就说 app 他自己 build， 因为使用者他自己最清楚知道他要什么东西。那在微软这边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我们的财务部门跟我们的 HR 全部都要通过我们的 Azure 跟 Microsoft 365的认证考试。那在以往呢，大家会觉得说哇，这是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的法务人员律师他们都要去考这个试。那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员工也会觉得有点抗拒，可是考完试之后他就开始更有同理心，他就知道说哦，业务为什么在跟客户推销的时候他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考过这些认证考试之后，他们去跟客户谈我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更知道客户的 pain point 在什么地方，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怎么样来协助客户。所以反而是我们的 HR 跟我们的这个 CFO 来告诉我们的客户说，哎，我们的产品你要怎么用，这样才会帮助你在财务上面在人力资源上面可以更做更好的转型。那我们在总部呢，我们的财务部门也有一个这个 VTeam 的这个专案，他们 VTeam 专案就是所有财务部门一起来学 Power Platform，那自己来 build up 他自己的 Power BI。 那透过这样子呢，他们用我们 Machine Learning 去做我们的财务分析跟财务预测，让我们的这个财务在预测方面可以更精准。那我们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突破，那也让他们发现说，哎，他们其实有很多的能力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就是培养员工他们自己的科技能力。那我跟大家举个例，举几个数字大家可能更有感觉。2030年为止，全球应该有8亿人需要被迫 换新的工作，培养新的这个技术。那by2025年呢，全球大概有1.59亿的新的工作会开放出来。那这些工作呢，都是跟 technical 相关的工作，科技相关的工作。为什么？因为现在远距工作越来越多，那现在大家讲求敏捷度，大家谈数位转型，所以这样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全球少子化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透过科技来让少子化这个问题可以减低它的这个影响。所以各位企业主其实要思考一件事情，这么多的科技的需求，难道你都要放弃你现在的员工去从外面找人进来来重新适应公司，还是干脆趁这个时候来训练你的工作，你的员工，让你的员工可以更有竞争力，也可以来帮助公司。那同样我们也来呼吁我们的工作者，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就是你怎么样这个可以主动的来学习一些简单的一些工具，让你自己更有敏捷力，让你自己更有科技能力，让你自己可以更有竞争力。这是我们给企业主跟工作者这方面的建议。
好，谢谢 Flora。 那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其实不管科技怎么演变或趋势怎么演变，工作者永远是这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那每一个工作者去累积自己的竞争力，也是在职业发展上面不变的道理。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参与，也谢谢四位来宾的参与。那请各位观众持续锁定科技报局，一起跟我们Reimagine Taiwan。我们下次见，拜拜。